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俄乌战火未息之际，美国的军舰再次穿越台湾海峡，引发关注。今天我们在节目中邀请军事专家来谈一谈俄乌战争给台海的启示，尤其是俄军入侵乌克兰进入了第三个月，损失惨重，包括王牌战机苏-35被击落，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也被击沉。俄罗斯的莫斯科号和苏-35战机为何在俄乌战争中成为了活靶？俄系武器究竟存在哪些致命的缺失？美军的情报、侦察与定位系统在这场战争中起到什么作用？而在另一方面，解放军的辽宁号航母与多款主力战机都是用前苏联的军舰和军机为基础改进的。那么苏-35的坠毁和莫斯科号的沉没给台海两岸怎样的震撼与启示？我们该如何重新评估美中两国的军事实力对比？在未来可能爆发的台海战争中，解放军的军机、军舰是否也有可能重蹈俄军的覆辙，不堪一击呢？今天的焦点对话，很高兴的再次为您邀请到俄罗斯的军事专家、汉和防务评论军事杂志的创办人兼总编辑平可夫先生，再次来我们这边进行深入的分析。平可夫先生，非常感谢您，欢迎您。
啊，您好，主持人好，这个制作人好，观众好，谢谢大家。
好的，那么我首先就马上要请教您怎么分析这次的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啊，究竟是怎么沉没的？据说此事不但是重挫俄军的士气，也令普京极为震怒，甚至连解放军都感到十分的震撼。
解放军、中国军队他当然 worry， 因为这船上使用了大量的武器，中国海军也在用，
也在使用，
对。比如说斯拉瓦上使用的舰队空导弹，它是典型的苏联时代发展起来的，而 S-300F 型舰队空导弹，这个俄罗斯出口给中国，装备在中国的两艘这个051C 导弹驱逐舰上，这部署在北海舰队。同时的话呢，630这个快速炮，这叫 AK-630、这个快速炮呢是用于末段的，就是当对方的反舰导弹驶离目标大概5000米这个范围之内，最后的拦截就用 AK-630。 这个 AK-630 也出口给了中国，装备在大量的中国海军的小型水面舰上。还有这个雷达系统也有很多出口到了中国，比如说这个瓦利亚格，就这个太平洋舰队的斯拉瓦瓦利亚格和乌斯季诺夫，北方舰队的乌斯季诺夫上使用的 Frigate， 这种就是在最顶端的那一座对空搜索雷达也是中国海军的标准装备，当然他们进行了仿制啊，所以
是
这个诸多的防空系统，尤其这一次漏洞出在防空，一个远程防空导弹没有动作，一个近程拦截系统 AK-630 没有动作，所以中国当然的 worry。 同时船是在佳兆船厂建造的，这个瓦利亚格这个船呢，我也见过，就是这个航空母舰，我告诉大家，它的姊妹舰就是库兹涅佐夫。2001年，我在摩尔曼斯克的修理厂见过它，一直到现在，它还在修理厂，你就可想而知。
这是大家一直很关注这个莫斯科号沉舰之后影响到台海作战，大家马上就想到这个解放军的辽宁号航母是用这个瓦良格号前苏联这个半成品的这个航母的这个船身去改建的，那么。一讲到这辽宁号，大家先想到一张照片，印象很深刻，就是美军发布的一张照片，是美国的驱逐舰马斯廷号的舰长是翘着脚在那边看，目视很近的这个辽宁号，感觉上好像是在嘲笑他。那也很多的军事专家认为说，其实这个用苏联半成品航母改进的这辽宁号就是一个纸老虎，这个想请教 平可夫先生您看法，也是大家现在最关心的一个话题。
姚林汉号从瓦利亚格时代开始，我已经跟踪了30年了。他们实际上从1993年先同俄罗斯谈要不要引进这个当时的瓦利亚格，让俄罗斯去改装等等。1994，然后到了2000、2005等等，他们当初的初衷啊，其实是完全和现在是一样的。他们并没有打算用辽宁号去作战，他们只是说完全没有航母的操作经验。即使是今天，它确实是一艘科研船，主要是用于测试和训练，这一点他们还是十分清楚的。美国人怎么会看得起他的辽宁号？他有几架歼15飞机，这种飞机是上世纪70年代苏联设计的，这个作为临时过渡的舰载战斗机，在作战过程当中，它的油料、它的武器弹药、载重量都是受到极大的限制的。然后人家美国的航空母舰一分钟弹射几架飞机，而它辽宁号一分钟起降几架飞机，这些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清楚。所以的话，我想告诉大家，这个美国有11艘航母，80年的作战经验，装备最现代化的这个 F-35C， 当然还没有满装啊，但陆陆续续人家就在装。这和他中国所拥有的舰载战斗机，它根本不是一个档次，也不是一个世代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我刚才也谈到了，辽宁号也好，瓦利亚格也好，库兹涅佐夫也好，还是这个斯拉瓦也好，它都是在乌克兰的尼克拉耶夫造船厂，那有个那谢维尔，它有两个北厂和南厂，这些都是在南厂建造的。你看到它的外观就知道了。这个我在很近的距离摩尔曼斯克见过这个库兹涅佐夫，在大连这个我也见过他的这个瓦利亚格，当时还正在处于改装，那是2005年的时候，那个粗糙啊，焊接的工艺方方面面，简单的说，它就是一个典型的舒适的构想，又大又笨，先有了再说啊，而且并没有经过科学的严格的论证。它完全不适应现代的海战，尤其是你和美国海军去比航空母舰，我想这就是完全没有必要再进一步解释的了。所以它的定位是很清楚的，这个科研。可是我搞不清楚的是，你到了21世纪，它还对辽宁号进行了一个逆向的工程研制，然后制造了一艘山东号，是不是？尽管内部舱室可能进行了优化的设计什么，但是你整个 configuration， 整个特征和作战的运用方法，和人家30年前1970年代那是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苏联圣彼得堡的 Nevskoy 舰船设计局设计的。啊，你到我的 Facebook 上看我采访 Nevskoy 总编辑啊，这个总设计师的谈话，那就很清楚了。当时的设计，这两艘完全是作为过渡。我想中国的情况也是一样，它暂时当时没有办法研制这个弹射器，它也没有办法研制现代化的暗对舰飞机啊，这个舰载战斗机，所以干脆就一个系统的仿制，还是回到米哈伊尔伯格相的谈话，仿制的永远赶不上原装货，否则他说的是航空科技就不用再发展，那海上科技还发展什么，对不对？美国不用再开发伯特级航空母舰等等等等。是，
那么的确是平可夫先刚也讲，从你的这个回答当中听得出来，你作为一个军事专家，不但是亲自访问这个设计者，还有就是南征北讨到各个造船厂去，实际的第一眼第一手观察，看到这个船的情况，所以您在这个节目中分享有关于辽宁号战力的评估是非常非常珍贵的。那么我们知道现在辽宁号，刚刚也提到山东号，这些航母都是现在我们谈到这个对台海战争的启示，都是解放军现在不断去频繁的，不管是穿越台海或是绕台，用来侵扰台湾的主要的这个船舰啊。那么你刚才也提到了对台湾海军的启示，因为我中间插了一个辽宁号的问题，要不要跟我们也补充一下，给台湾海军什么样的借鉴呢？
是这个台湾海军呢、啊，我想借鉴这个，我也多次呢到台湾去看海军的船，而且我对这个 KID 呢我是有感情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年呢，国军春节加强战备的时候啊，这个就是招待了我们这艘船船长啊，这个舰长特别邀请我和他共进了午餐。啊，这个我想舰长要看到这个节目他还记得的，这是 key 的哈。但是我在这里要说的是什么呢？我是建议台湾海军啊，这一次的冲击对我来讲啊是非常印象深刻的。我的问题是，第一，老旧的船它真的有多大的实战效能？而且一旦被击中击沉，它产生的社会的心理的宣传的作用远远大过一辆坦克，那几百号人呐、啊，你想一想。而且你这个 KID， 这个防空能力也是这个二十多年前三十年前的，它并不装备反应很快的这个相控阵雷达和垂直发射的舰队空导弹系统，又装备这么多人啊，而现在这三十年的发展，你中国海军它拥有庞大的岸对舰、舰对舰、空对舰导弹攻击力量啊，这是一个问题啊。我们在考察这个马尔维纳斯群岛的福克兰战争过程当中，老旧的贝格拉诺将军号这个导弹巡洋舰被一艘区区一枚鱼雷就击中击沉，所以呢，我想这个可能这一次呢，台湾海军要认真的总结这一次的经验。当然，双方的力量都不一样，台湾海军也拥有非常彪悍的岸对舰、舰对舰、空对舰导弹攻击能力，而且是北约制式的，这个乌克兰不能相比。但是不管怎么讲啊，从这次事件当中我们看出来一个最大的一个结论，就是仗是打不得的。因为今天这个仗啊真的是太惨烈了，因为双方被动用的手段是太多了。他可以动用一辆无人机把你定位，他甚至将来可以用无人机来攻击你。你同时你这个KID 你还面临庞大的对方的水下舰队、潜水舰的威胁。所以这个仗啊，我觉得这一次看下来恐怕要打很大的问号。一句话，不能打。第二，老旧的船可能该退役的就要退役。三，我也不怀恶意，我只就事论事。你中国建造这么多的大型导弹驱逐舰，装满了导弹啊，你055100多枚舰队空导弹，再加上舰队舰导弹，你真的万一被击中，引发了二次爆炸效应，所谓的巡爆，这不是白白的搞吗？是不是？所以我是很友好的建议双方通过这个事件呢，要吸取经验和教训。尤其你和美国海军去打，你有你的整体对抗系统，人家有人家的整体对抗系统。一句话，打不得，就那么简单。
的确是平可夫的先生，这个从莫斯科号的这个沉没给台海两岸的启示，真的是不管是这个解放军的辽宁号、其他的船舰，或是台湾方面国军的这个既得舰，都要做一些思考。那么今天节目前半段谈了很多海军哦，那其实前一集我们也请教平可夫先生有关于很多俄罗斯在这个俄乌战争初期在这个坦克方面的一些缺陷。那么接下来我们想，如果可以的话，也谈一谈这俄罗斯在俄乌战争当中这个空军的这个战力，一直打了这么久都没有制空权，而且最大家关注的就是最先进的苏-35战斗机也被乌克兰击落了。为什么俄罗斯这么引以为傲最先进的战机也会被击落呢？谈谈空军吧，很紧要的。
苏-35中国军队是装备了24架的，部署在原来的空二师随西啊，这个基地它主要针对这个台湾海峡的南部和南中国海。表面上看，莫斯科号和苏-35被击落，苏-34前线轰炸机被击落，没有什么关联性，一个空一个海，其实原因在我看来完全一样，都是固有的矛盾、固有的问题导致的。第一，我刚才谈到了海军的对抗模式是一体化、体系化的综合对抗方式，空军也是一样的，你不能单打独斗，再先进的苏-35靠一架飞机或者两三架飞机你就可以确保空中制空权，这是不可能的。你首先一体化的作战模式，当你动用苏-35的时候，你的 空军远程电子作战飞机、远程干扰机、随队干扰机，你要不要出动？而且这一次，无论是打沉莫斯科还是击落苏-35，都是俄军所熟悉的武器系统。海王星导弹其实它也是仿制，也是来源于俄罗斯自己研究的哈-35舰队舰、空对舰、暗对舰导弹。为什么会形成这个样子？因为我不记得我上次有没有告诉过大家，因为在苏联时代，所有的很多武器系统的零部件生产，包括什么电阻啊、电容器、电源接口、插头、开关，都在乌克兰生产啊。所以的话呢，原则上苏联工业体系发展起来的武器系统，包括航空母舰，都是有两套图纸的，一套叫中央图纸，储存在列宁格勒，海军储存在列宁格勒，如果是空军的作战装备就储存在莫斯科的，比如说苏霍呀、米格啊或者亚克菲夫这些设计区，还有另外一套图纸呢，发放到乌克兰去，称作南方图纸，啊，是这样子的一个区分过程，所以乌克兰能够很快的，
这些了如指掌，因为都有图在那边。
都有图，所以人家乌克兰的技术工人一看哈-35反舰导弹，人家马上就知道你的内部结构是什么，是一个什么状况，他自己就可以研制。所以在这一次的战争过程当中，对方使用的武器俄罗斯完全了解，这是第一。第二，完全没有电子干扰，完全比如说这个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的作战飞机以及舰船实施强大的电子干扰，他没有这个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苏-35都会被击落。回过头来我又要提什么叫体系对抗，你出动苏-35，你要不要动用空军的远程电子干扰机？当你发现地对空导弹的雷达处于这个跟踪和扫，这处于跟踪和这个锁定的这种模式的时候，他自己的这个远程干扰机应该知道雷达的位置所在和这个什么雷达的型号啊，哪一个方位。同时苏-35自己的电子侦察和电子反制系统，他也应该知道自己被锁定了，或者自己被连续 track， 被连续的这个跟踪了，他就应该启动自己的所谓电子自卫模式啊，这些动作他没有做的原因是什么？又回到俄国人空军的这个技术装备研制的这个过程，它不成一体化的，你知道吗？过去30年来，我就没有见过俄罗斯的空军装备，哪怕是一架远程电子干扰机，远程电子侦察机啊，这个很少，仅有的三架这个 A50 型这个空中预警机，也是最近才开始加以改良的。总体上来讲，系统是非常老化的，你无法发现别人地对空导弹雷达对你锁定啊，甚至发动攻击，那最后剩下的只有你自己的电子自卫和电子干扰系统发生作用。为什么没有发生作用？那原因我认为是几个方面。一，我刚才已经谈到了，乌克兰人家这几年脚踏实地的，人家对自己的各种雷达系统进行了改良，多数都进行了数字化的处理，而且联网网路化这些人家很重视，改良在伊斯卡拉设计局、科瓦特设计局，这些设计局在乌克兰航空展上都展出了人家改良的各种各样的导弹的跟踪雷达，包括 S-300，包括更早期的SAM-3，所以我甚至不排除这一次甚至是被老旧的SAM-3给击落的，都完全有这种可能性。为什么？因为人家改良了数据录取系统啊，还有整个数据传输系统，你要很快的去干扰它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表面上听起来苏-35、苏-34他们用类似的改良以后的俄罗斯自己设计的电子干扰吊舱、电子这个所谓的RWR 所谓的雷达告警器，这都是2000年以后加以改进的。但是谈到苏联和俄罗斯关于电子装备，无论是航空还是航海的，就是一句话，又笨，而且的话呢，这个又不灵光，还有它很多尖端的电子设备，包括 chips， 包括半导体，在2014年之前是人家以色列援助它的， 啊给他的。但是呢，2014年发生了克里米亚问题之后，美国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中断了以色列给予莫斯科的这些军事技术研制，所以这个援助，所以后期现在装备的一系列的电子设备装备东拼西凑，从中国进口各种各样的电子元器件。我们从早期1980年代的叙利亚和以色列的贝卡谷底的空战，甚至第四次中东战争，都可以看得出来，苏联战斗机在电子反制、在电子干扰这个方面的落后性。所以我相信通过这次事件，我们很快可以意识到苏-35的电子干扰系统、电子反制系统并不像他们所宣传的那样有效和积极。因为苏-34已经被击落了2架，这是我数到的啊，苏-35据说是1架，这就完全足以证明，一，它缺乏隐形，它不是隐形的战斗机，所以人家乌克兰的雷达能够发现它。第二，你没有完整的一整套的电子对抗系统，你怎么去干扰人家的地对空导弹的发射？它就不像中国，其实它这几年中国，我们直率的讲，它很上进，它研制了大量的电子侦察机、电子干扰机，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很多代，已经从高新1、2、3、4、5一直发展到了高新14，所有这些一个系列的反潜防这个电子侦察、电子干扰等等远程干扰，它还发展了随队干扰机，这是最近刚刚亮相的歼-16D， 这台湾国防部也说过了，也到了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它就是随队干扰
防空识别区，没错。
对，因为它主要的责任就是负责，当你比如说这个台湾的雷达锁定了中方的战斗机以后，歼-16它能够发现这个雷达的具体的位置、方位以及是什么型号的雷达，它都可以探测得到。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这就是为什么它频繁的到台湾的东岸、南部去弄，它就逼迫你雷达不断的开机，每天我刺探一点点这个 information， 尽管你使用的可能是训练频率，你可能把这个输出功率降得很低啊，你可能很少启动各种各样的跳频方式，但是它日积月累不断，他还是多多少少能够知道一点，他至少能够知道这是什么雷达在跟踪着我，在串，在这个 lock on 我，然后他自己歼-16能够发射反辐射导弹来攻击这些台湾的地面雷达啊等等，甚至台湾的预警机，甚至台湾空军 F-16 战斗机的雷达等等，都有可能被这个歼-16D 所探测到。但是这30年呢，你俄罗斯空军你发展了哪一种型号的随队干扰机？我一个都没见过。歼-16是仿制你自己出轨给中国的苏-30MKK MK2， 这是我指的是机体的仿制，对不对？在中国在这个基础上还已经研制了自己的电子作战飞机，而你俄罗斯原版货你居然拿不出你自己的电子作战飞机，他的意思是什么？就靠苏-34、苏-35单打独斗的，苏-34负责地面进攻，苏-35我估计这一次是进行空中护航，掩护苏-34发动攻击，然后被乌克兰的地面雷达探测到以后让别人就把你给瞄准了，就把你给 track 住了，就把你给 lock on 锁定了，然后这边没有有效的干涉对方的这个火控雷达，当然就被击落了。
其实平果夫先生详细的分析了这个莫斯科号还有苏-35这个坠毁，然后分析这个俄罗斯的不管是海军还是空军，这个后面的武器都有根深蒂固的一个同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映照在台海战争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之中，就想到说现在其实解放军对台湾实施的扰台战略不断用的就是这个辽宁号，刚刚提到，还有个也提到就是先进战机、主力战机，包括了歼-16，你也讲到，然后这个苏-35。但现在大家想到，如果映照在未来可能爆发台海战争当中，这些这个解放军的不管是航母还是军机，是不是有可能就像刚刚提到重蹈俄军的覆辙，在真正的战场实战的验证当中可能会不堪一击，去影响到冲击到解放军的攻台战略呢？
这个攻台战略他们绝对是在重新的审视，重新的思考。但是我在这里要提醒我们所有的观众，还有一种说法觉得习近平比普京聪明，他可能会这个重新审视他整个对台的动武的政策什么什么的。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不要高估他们，独裁者的心思是一样的，独裁者的水平是一样的，看看他们在上海防疫的这种所作所为，我们就知道了，他不是通过一种科学的管控来处理整个严峻的事实，而是通过政治决定和政治决策以及政治家的个人野心，他们所关心的第一个话题就是如何掌握政权，个人如何掌握政权，这是普京发动这场战争的根本的原因。习近平也是一样的，我认为他不会改变初衷，他要解决台湾问题的这个想法可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因为他面临更多的国内的压力，包括防疫的问题等等，但是在具体的战术运用方面，我认为他们会调整，否则他们的间谍也用不着在全世界这么积极的收集各方专家的看法什么什么的最新的情报什么各种分析状况，他们确实还很积极啊，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至于说到一旦开战，双方的这个损失以及中方的表现的话呢，我还是要重复我刚才所说的三个字：打不得。为什么？因为这个开战就完全是一个体系的对抗啊，这就不是说出动一艘055啊，毫无任何掩护啊，出动两三架那个苏-35，毫无任何其他的一体化作战的状况，它很可能作为一个整体作战的一环，出动大量的电子干扰机啊，或者动用弹道导弹，率先就把台湾的雷达基地、防空导弹设施给彻底的摧毁。它现在有这样的能力啊，然后它可能才会动用大型的水面舰，而且它不会笨到把大型的水面舰驶入到台湾岸对舰导弹的这个攻击
射程范围之
内。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它还会严密的希望获得制空权，阻止 F-16 接近这些水面舰舰队。但是这里我想说的是，事情的发展不见得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如愿以偿，因为台湾拥有非常彪悍的空军的作战力量，还有美国极有可能提供各种各样的情报支持。从这一次事件，我们就可想而知这个所谓的情报资源的重要性。就是说你打架一样的，总得要有人告诉你打他的脾脏那个地方，一拳就可以让他致命，否则你什么都不懂，对方人在哪里你也不知道，然后很快如果后面有人再追上来要打你呢，这你的兄弟会告诉你后面有人，位置是多少什么，你大概就知道。所以这一次所谓的情报战略的重要性，我相信这个斯拉瓦的准确的位置，它的航向，它的速度一定得到了北约的通报。按照日本美国在战时的时候，他也会告诉你台湾啊，对不对？零五在什么地方，你动用什么样的问题，也许人家台湾只有两艘潜舰啊，将来可能会有更多，人家就按照你的部署就潜伏在那附近，帮给你一颗鱼雷，就是这么一个状况。情报改变了战争的走向，这个从第四次中东战争已经看得很清楚，否则以色列军队是不可能知道埃及第二军团和第三军团之间部署存在巨大的空隙，他正知道达扬知道了这个空隙，才派以色列的特种部队深入到了埃及的后方，渡过了苏伊士运河，攻击了萨姆三导弹阵地。所以情报支持这一点是超级的重要啊，所有这些系统体系的对抗，那就有可能决定台海战争的走向，将会出现一个非常复杂的状况。还有美军海空军参战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啊，这个参战它不见得说是这个直接的发动导弹攻击什么，它用电子干扰系统干扰你，让你中方看不到人家台湾的水面舰，看不到美国的航母，这是完全可能的。它甚至这个潜舰以误击的方式，砰给你一下，击沉一艘船，人家到时候不承认，你有什么办法？就像这个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所谓的误炸一样的原因。所以现代国际斗争异常的复杂。但是我需要说明的是，假如 中国的，比如说 Sovremeni 啊，这东海舰队这四艘 Sovremeni 苏俄制造的 Sovremeni 导弹驱逐舰，假如真的被台湾海军击中的话，我觉得他的命运比斯拉瓦还要惨。
会，我们再次感谢汉和防务评论的杂志的主办人，也是总编辑平可夫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希望下次还有机会继续来请教您。感谢您，也感谢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